各位法师、佛教界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呢，我非常感谢咱们这个佛教机构啊，请我们来和大家见面，和大家呢有这样有一个机会去了解伊斯兰教的教义。这对于我本人来说呢，的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本人选择马来西亚来攻读硕士研究生，有几个想法吧。其中一个呢，就是马来西亚是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一个国家，或者叫伊斯兰国家。我要学的专业呢，还不错，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马来人呢是穆斯林，我们虽然在中国呢，但我们也是穆斯林。第三个考虑呢，就是这里的人文氛围啊，很接近中国。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大约三分之一的公民是华人，因为我们在家乡，在国内上的是华语学校，我们在家里边讲的是汉语、华语，包括呢就是建筑方面呢、生活习惯方面，有许多这里的华人呢，有很多地方呢跟中国大陆是很相似的，或者很接近的，所以很多东西看起来很亲切、很熟悉。这是我选择来马来西亚学习的三个主要原因。以上马立武老师对这个伊斯兰教的教义啊，把伊斯兰教育教义呢用非常明了、非常简单的语言概述啊，向大家做了介绍，概括性的介绍。为了便于大家更加清楚地理解伊斯兰，我呢多少做一点点说明。伊斯兰教它的整个教义呢分为这么几个部分。一是信仰，信仰呢就是马立武老师刚才说的六大信仰。二呢是宗教公修，宗教公修呢就是作为人对主应当做些什么，这是这方面的内容。因为在我们看来，在伊斯兰教看来呢，主大以上马老师也说了，主是全世界的主，全人类的主，不管我们管他叫上帝还是叫老天爷还是叫什么，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啊。按照我们伊斯兰的理解呢，主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人类呢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吧？人类世界、动物世界、植物世界，人类是整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主和世界是什么关系？主和世界是创造者和被造者的关系，整个世界是真主所造，而不像无神论者所说的那样，世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正如刚才马老师所说的，真主创造了世界，并没有让这个世界呢创造完了以后呢就不管它了，进而呢为世界制定了运行的法则。那么我们在一般的书上会看到这样的字眼，认为这个世界呢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很多人特别是无神论者把它叫做自然规则、自然法规。我们认为世界不是自然形成的，世界的这个自然所谓的自然规律呢也不是自然形成的。因为如果这么简单的处理这个问题啊，这是说不下去的。在这儿呢我不准备就这个问题多说。那么人作为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真主和世界是创造者和被造者的关系，人同样和主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真主创造了人类，创造了人类所需的、人类生活所需的一切。我们有一段古兰经说هو الذي خلق لكم ما في الأرض جميع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为你们创造了大地上的一切。 我们在享受所谓的大自然，尤其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啊，往往就认为大自然是无穷尽的，大自然就是就是稀里糊涂的来到我们面前供我们享受的。非也，天底下没有偶然的事情。我们试想一下，我们在大地上，我们人类所需要的，人类的生存所需要的，不论是空气还是水源还是土地，应有尽有。难道这是一种巧合？不会。那么真主呢，为我们创造了这一切。当我们人和人之间处理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一个人张三帮了李四，李四理所当然的应该怎么做呀？至少要说一声谢谢。造物主创造了我们，并为我们创造了大地上的一切，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也应该说谢谢。这远远不够，我们应该敬拜，应该叩拜他。更何况造物主呢，又决定着我们的在今生生活当中的祸福，决定着我们未来永久的归宿。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掌握在造物主手里。为什么？如果这个大自然，所谓的大自然是自然形成的，为什么有些东西人类就是拿它没办法？比方说美国是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但是在面对那个狂风肆虐的时候啊，美国不是有时候下暴雨啊，是不是啊，刮大风啊，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很多房屋被吹得一塌糊涂，连小轿车都吹到几公里开外去了，没办法。为什么？造物主呢给了人一定的能力，但不是全部的能力。造物主给了人一定的权利，但不是所有的权利。所以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和我们最终的归宿呢，都掌握在造物主手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人应当崇拜的是造物主。那么这是宗教公修。第三部分呢，就是人际关系。刚以上马老师说的很详细了，就是说人要处理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第三部分主要指的是一些个法律性质的东西，具有强制性的。第四部分呢是伦理道德。这伦理道德呢，实际上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补充完善。有些法律管不着的东西，伦理道德呢可以管得着。而且伊斯兰的伦理道德和其他的伦理道德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说在某些文化里边，伦理道德它仅仅是一种社会舆论，仅仅具有社会舆论的这种作用。一个人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儿，无非呢受到社会的谴责，人们的谴责而已，名声败坏了而已，他没有什么，有些东西是没有不治罪的。而在伊斯兰的这个伦理道德当中呢，它是治罪的。比方说道德，我们的道德提倡孝敬父母，如果有子女虐待父母的话，这不仅仅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的问题，而是有罪的行为。很多很多都是很多这个内容啊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提倡到我们的道德当中呢，提倡什么？人要谦虚，不可以骄傲自大。那如果一个人骄傲自大，就像以上马老师所说的那样，他是一种根据骄傲的程度啊，它可以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也就是说必须受到惩罚的程度。这是第四个部分。第五个部分呢，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礼节。这个生活礼节呢，你包括就是卫生习惯呀，服装方面的习惯呀，比如说在参加某种场合的时候应该包括就吃饭的时候啊，比如说一桌饭，然后有很多菜，你从什么地方开始啊？啊，这些个细小的问题啊，我们在我们伊斯兰的这个生活礼节这一块呢，都有相当详细的规定。 从此呢，我们可以就是我可以这么说吧，一个合格的穆斯林，一个就是懂得自己、理解自己的信仰，并且能够按照自己的信仰去生活的人，去和所谓的大自然相处，和主相处，和人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时候，能够按照伊斯兰提供的这一种方式去处理这一切关系的话，那么这样一个人呢，他必定是一个按照我们就是知识分子经常所说的话，就是素质修养很高的人。从国家法律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公民，非常好的公民。那么伊斯兰的信仰，伊斯兰的这个教法、伦理道德这些个呢，如果体现在一个穆斯林身上，这个穆斯林呢，我们可以把它比作这，可以用一棵树来看待它。一棵成长长得很健康的树，它应该是什么样啊？应该是有根、有茎或者干、有枝、有叶，而且呢长得很繁茂，叶子呢绿绿的，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呀？一个穆斯林应当是这样一棵树，而且是一棵对其他人有用的树。我们不妨呢这么去理解伊斯兰或者穆斯林。以上的法师的讲话当中提到一个观点，凭那句话呢，我就可以看到，就是法师的那种胸怀呀、那种学识、那种眼光啊，非同一般。因为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法师提到，就是西方的媒体，我们在通过由西方操纵的媒体当中所了解的伊斯兰世界，所了解的穆斯林的形象呢，是不全面的，是不可观的。朋友们，法师这番话的确说得很好。我们现在看到的，通过媒体看到的，有很多东西，当然有些是真实的，比如说在巴勒斯坦发生的问题，人体炸弹之类的。真实的，但是我们只看到了丑恶的一面，没有看到那些行为导致那种行为的原因根源。西方的媒体呢，当然有这里边有很多原因了，说起来呢话就长了，我们在这儿呢不做具体的介绍了啊，它是有背景有原因的。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他们有些人，不是所有西方人啊，所以西方人还是有一些个友好人士的，还是有一些朋友的。但是呢，就那目前的这些个掌握媒体的这些人，包括某些政府，包括某些政客啊，包括某些社会人士，他们是对伊斯兰、对穆斯林呢，带着很严重的偏见，所以他的舆论、他的媒体呢，为他的这些偏见服务的，他要达到他的政治目的。那么现在呢，我要讲的主题就是伊斯兰到底怎么样看待和自己信仰不同的人，也就是伊斯兰的人权观。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办的中国穆斯林上面，去年年底发表的，所以对这方面呢多少了解一些，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些，和大家一起分享。要想了解这个问题啊，我们得看古兰经，我们得看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处理和其他宗教人士、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关系的啊。我们呢必须得了解这个。首先呢，古兰经这个对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古兰经认为呢，就是伊斯兰教认为呢，人是真主创造的，人的祖先是一个，人类的祖先是一个啊，所以在我们的经典里边呢，经常出现这样的字眼 ，Ya bani Adam， 这是一个短语，什么意思呢？就是阿丹的子孙呢、啊。这个凡是出现这样的字眼的地方呢，这指的是所有的人。不管信仰什么宗教，包括所有的人。那么古兰经告诉我们，当然还有更详细的记载啊，珍珠啊，从用土创造了阿丹，然后从他身上呢 这个创造了他的妻子夏娃，我们叫哈娃啊。然后人类呢，就是通过他们俩的结合，繁衍了一代一代的人。那么这个问题，古兰经为什么这么描述？一个客观事实呢，至少我们穆斯林相信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真主既然是创造者，那么他知道人类的起源。那么按照古兰经的这种说法，我们呢反对人所谓的人类由类人猿啊，由老鼠啊或者其他东西演变来的，我们不赞成这种说法，我们不接受这种说法。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那么既然我们人类都是阿丹的后代，我们的祖先，我们拥有共同的祖先，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人之间呢都有血缘关系。我们说兄弟姐妹很亲，对不对？为什么呀？为什么亲啊？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对不对？同样，虽然人类现在人类这个大家庭啊人数很多了，现在全世界可能有60多亿人，但是所有这些人身上流淌的血最初都是阿丹的血。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此呢做了更具体的要求。那么既然人和人是兄弟关系，那该怎么对待呢？那就应该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那样对待其他的人，对待你身边的人。由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根源，伊斯兰教就是规定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人类的祖先是一个，后来呢就是人类随着数量的增加，随着社会的逐渐的变得复杂啊，物质资料的丰富等等因素，人的思想呢也变得复杂了。那么突出的表现在信仰方面，我们认为第一个人是认识造物主的啊，第一个人呢他是了解造物主希望人做什么，不希望人做什么。但是后来人多了，有的人呢，很多人继续相信造物主，有些人呢就开始不相信造物主了。造物主因为人呢往往是只看眼前的，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造物主呢是非常妙的，它不像我们能看到这种物质的东西，它是灵的，是妙的。所以有些人呢就不信仰了，于是呢就导致了就是人类呢分成两大派，一部分人信仰，一部分人呢不信仰啊。这个无神论啊以前就有，就是很早以前就有，但第一个人是有神论，第一个人是认识造物啊，信仰造物主的。那么形成两派以后，那么有信仰的人怎么样看待不信仰的人？然而这个宗教的历史啊，人类的历史说来话长，到伊斯兰这个时代，伊斯兰教传播啊，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传播伊斯兰的这个时候啊，当时呢有这么一些人，一部分是就是接受了穆罕默德宣传的伊斯兰教，追随他按照伊斯兰教义去处事，还有一部分呢是就是信奉多神的多神教徒他们也拜偶像还有一些呢是就是现在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那面对这些个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这个什么人类群体，穆罕默德是怎么对待的呢？首先古兰经里边告诉穆罕默德，通过他告诉穆斯林，根据信仰的不同，人虽然划分为两大类，但是呢对待不同信仰的人的态度应该呢是这样的，就说非穆斯林，我们就把基督教徒多神教徒统称为非穆斯林。非穆斯林呢，穆斯林对待非穆斯林的态度立场取决于非穆斯林对待穆斯林的态度和立场。在当时有些是友好的，有些非穆斯林啊友好的，那么这些人当中呢包括基督教徒，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多神教徒，这一部分人是友好的，也就是说不主动的不自发的去伤害穆斯林，去迫害穆斯林，打击穆斯林，这是一部分人。还有一些人呢，这里边也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多神教徒，就是另外一些人呢对穆斯林的态度是持敌对的态度。当穆罕默德宣传伊斯兰教义的时候， 这些人站出来反对。穆罕默德的任务不像，我不知道马来西亚的华人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字眼，在我们中国呢，20年前因为学术界主要参考西方人是写的关于伊斯兰方面的文献，所以呢有一种说法认为呢，穆罕默德一手拿着宝剑，一手拿着古兰经传播伊斯兰，也就是说他是强迫非穆斯林加入伊斯兰的。这个说法现在在中国大陆基本上不说了，因为这不符合事实。古兰经一再的，真主一再的告诉穆罕默德本人，你只负责明白的传达，你没有权利强迫任何人加入伊斯兰。有一节经文说 La ikraha fi din قد تبين الرشد من الغي， 宗教不可强迫，信仰不可强迫，为什么呢？正的邪的已经分明了，剩下的事儿呢就看人们怎么选择了，选择权利在人们了。所以类似这样的经训很多，这些经训告诉我们，穆罕默德本人没有权利，没有丝毫的权利强迫任何人加入伊斯兰，他也没有这个义务。大家知道权利和义务，他也没有这个义务，真主并没有要求他去强迫其他人去这个什么，甚至于有时候啊，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当时发生在穆罕默德时期的故事。有一个老头是犹太人，他就是穆罕默德这个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以后啊，他加入了伊斯兰教，但是他有两个儿子，当时在叙利亚，就现在的叙利亚经商。有一次这两儿子回到麦地那，回到他家里以后呢，老头就是卖自己的老资格啊，强迫儿子加入伊斯兰，成为穆斯林。后来穆罕默德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呢，阻止这个老头。刚才我说的，我念的 La ikraha fi din 这一节经文，就是针对这件事儿，真主降世的。所以他的基本这个态度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既然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强迫别人的话，别人加入伊斯兰的话呢，那么他就这个发动宗教战争，这就不可能了。那么穆罕默德时期发生过很多战争，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呢，就是在他传教的时候，有些多神教徒还有些犹太人曾经严重的迫害过他。大家如果读过伊斯兰教里回教史的人啊，可能知道一些。穆罕默德是麦加人，他后来到了麦地那，为什么？麦加和麦地那有400公里的路程啊，为什么呢？因为在麦加，他奉真主的旨意传播真主的教义，他要这么做，很多人不愿意啊，很多多神教徒不愿意。当然，这个也有很多经济的呀、政治的背景啊，不只是不愿意，最后就是穆罕默德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事业啊，坚持自己的使命。那么反对派呢，不遗余力的反对，对那些个听穆罕默德的劝教以后决定加入伊斯兰教的人呢进行迫害。这历史上史书上都有记载的，有一个叫亚西尔的，还有一个叫阿玛的，好多人。当初就是最初加入伊斯兰教的人还都是一些个社会地位很低下的人，为什么那些人会乐意加入伊斯兰呢？因为伊斯兰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因为他们的权益在伊斯兰教义当中呢得到了保护。很多人是当时奴隶制还存在啊，很多人是奴隶家奴。那么甚至于穆罕默德本人呢，最后都不得不，因为反对势力要甚至最后想方设法让他停止宣教，但是他还是要坚持。最后呢，反对派呢就是决定暗杀他。在这种情况下，穆罕默德被迫离开麦加到麦地那。那么这个根源就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一部分非穆斯林之间的这个仇恨呢，就是这么建立的。当时在麦加的时候，就受迫害的时候，有些穆斯林都要坚持，那他们迫害我们，我们跟他们拼吧。真主降世有关的经文禁止穆斯林不要去那么做。那么穆罕默德带领一部分穆斯林迁到麦地那以后，这种迫害结束了吗？没有。 麦加的反对势力啊，还继续，还有一些穆斯林留在麦加，他们继续在受迫害，他们甚至在向真主祈祷，说主啊，你让我们离开这个充满不义的地方吧。就迁到麦地那的那些穆斯林呢，也并没有完全摆脱反对势力的追杀。麦加的反对派呢，不时的发动联合一些人，发动针对穆斯林的战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对待外来的打击、外来的这个侵犯的问题上呢，它不和基督教的那个说法那不一样的。基督教我记得我看到一个书上讲，就说是当有人打你的右脸的时候，你把左脸伸过去让他打。伊斯兰不主张这种说法，当你受到侵害的时候，你有权利自卫，有权利去还击，但是伊斯兰绝对不容许首先攻击别人，发动不正义的战争。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并不认为，比如说伊拉克萨达姆打这个科威特，或者是两伊战争，他们各自都认为这是圣战，这是 jihad， 但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认为这么认为。因为你无辜的，当然不可能无辜的，为了权、为了利益，或者为了什么，为种族、为争夺这个什么资源，总而言之吧，就是看着别人那里有很多好的东西，我想把它夺过来。为这样的目的发动的战争，绝对不可能是合法的伊斯兰所认同的战争。以上我说，针对那些敌视穆斯林的、敌视伊斯兰的那些个非穆斯林啊，后来当穆斯林的力量壮大了以后，真主容许穆斯林抵抗来犯的敌人，甚至于呢，必要的时候进行出击，有针对性的。那么，对那些个跟穆斯林友好相处的，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多神教徒，那关系很正常的。就是在麦地那时期，你看穆斯林和某些信奉多神的部落、阿拉伯部落之间呢有联盟关系啊，这里边都有很详细的规定的。古兰经里面记得的还是比较详细的，圣训更不用说了。在这个比如说一个人就是误杀了人的时候，在赔偿的时候。那么一个穆斯林杀了一个非穆斯林，同样要赔偿的，但是在战争状态下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这个就古兰经把非穆斯林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敌视穆斯林、敌视伊斯兰的人，这些人真主容许穆斯林保护自己进行自卫，必要的时候进行出击。对于那些个友好和睦相处的非穆斯林，古兰经要求呢，要求穆斯林，命令穆斯林要善待他们，和他们友好相处。我讲的这是古兰经铭文里面提到的，它是这样一个原则性的立场。那么鉴于这样一种立场，我们再看穆圣穆罕默德以及早期的穆斯林，他们在和他们现实生活当中社会上存在的非穆斯林的关系，处理同非穆斯林关系的时候呢，这就实践古兰经的这个原则，这些都有很详细的记载的。穆罕默德带着穆斯林一到麦地那以后，就制定了一个麦地那宪章。这个麦地那宪章呢，主要是针对怎么样处理民族关系的。那么这个宪章里边明确的这个宣布，所有麦地那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穆斯林，都是一个欧麦。一个欧麦是什么呀？就相当于一个国，就是现在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就是合法的公民，就这个概念啊。那么非穆斯林啊，包括犹太人，有权利举行他们的宗教活动，继续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啊，做他们的宗教祷告，这些都是受到这个宪章的保护的。那么享受权利，当然也有义务了，也要支持就是穆斯林的正义事业，不得呢和麦加的敌对穆斯林的势力进行勾结，不能帮他们去对付穆斯林，提出了这样一些个要求，给他们一定的权利，同时呢也向他们提出了一些要求。这就像我们现在的公民，每个国家的公民是一样的，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啊，我们享受着社会的安全稳定啊，我们同样负有什么赋税的义务，是一个道理。所以在这个宪章 制定了以后，向所有的这个人员，社会成员宣布了以后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是社会关系是相当融洽的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融洽的。这个麦地那内部呢没有什么冲突，但是后来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穆斯林的，因为伊斯兰教义本身的缘故啊，加上穆圣的这个宣传，伊斯兰教的传播在当时速度相当快，因为它很得人心啊，特别是在人权的问题上啊，在针对当时的这个教义当中啊，对当时的很多，比方说妇女的问题啊，当时的妇女没有的权利啊，伊斯兰赋予他们权利，比如说遗产的继承问题，阿拉伯妇女，在阿拉伯人脑海当中。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妇女和儿童没有能力去抵挡敌人，没有能力去保护家园，所以他们不享受权利继承遗产的权利。这是阿拉伯人当时流传的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在当时呢，妇女是没有继承的权利的。伊斯兰教既赋予妇女继承的权利，又赋予儿童继承的权利。还有很多了，特别在奴隶的问题上，奴隶这个获得释放的问题上，伊斯兰教提供了很多方便，就是基于以上我所说的，伊斯兰教认为所有的人都是阿丹的子孙，在人格上他是平等的。所以穆罕默德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说辞，就是说阿拉伯人不比非阿拉伯人优越，白色人呢不比红色人种优越，这个棕色人呢也不比黑人优越。所以在从这个穆罕默德时期到现在为止，这个黑人在伊斯兰教当中呢，他得到了人格上的尊重。尤其在现在的非洲，大家知道非洲呢有土著的宗教，原始宗教，有他们自己的宗教， 也还有很多这个非洲人呢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但是近几十年来，很多就是信奉原始宗教的和信奉基督教的很多非洲人纷纷加入伊斯兰教啊，这个势力这个形势相当什么的。在当时呢也是这样，因为穆罕默德自己脑子里面就没有种族这个概念啊，他种族问题根本不是衡量人的这个高贵和低贱的这个尺度，所以很多事情就交给这个黑人去做，就像其他人一样。所以呢，就是这些由于这个伊斯兰教义的本身的这个缘故啊，就是它比较理性，比较合理。当时呢，伊斯兰教这个传播的速度相当快。那么这个速度快呢，这就引起了这犹太人的关注，甚至到最后呢，就是站在穆罕默德对立面。为什么犹太人？大家可能知道这么一句话：犹太人认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这是犹太人。就是到现在为止还坚持的一个信念。具体讲呢，就是说犹太人在当时来说，在穆罕默德传教的时候啊，他们有这样一个观念，他们承认上帝会派遣一位最后的先知来劝导世界，劝导世人，但是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这位先知呢肯定会出自犹太人，他们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但是当穆罕默德带来了一部很完整的经典，很全面的一套教义去劝化人们，然后深得人心的时候呢，犹太教尤其是这个宗教上层人士啊，就坐不住了，他们就开始呢想着怎么样要遏制穆罕默德的力量。从这儿开始呢，表面上他们还是麦地那社会的成员，后来呢暗地里又和麦加的反对穆斯林的势力呢进行勾结，然后帮助他们，给他们提供一些穆斯林的军情啊等等等等，就是做一些个损害穆斯林的。甚至最严重的一次，有一个犹太部落呢曾经谋划要暗杀穆罕默德啊，这都圣训里面都有明确的记载的。他把一个很大的石头放在这个什么，然后请穆罕默德来，表面上很友好的，很亲善的，准备呢，穆罕默德进来的时候，石头放下来，然后把他砸死。他一死，打蛇要打头呢，他一死就完了。他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是呢，这个事发生之前，真主降示了一段经文《古兰经》，告诉穆罕默德说，今天有这么一件事情。结果呢，犹太人这个目的没达到，没有 这个暗杀没有成功。但这个事儿后来败露了，很多穆斯林都知道了啊。由此呢，就是后来跟犹太人的关系也是就僵化了啊。在此之前呢，你看我给大家讲几个这个当时发生的事情。有一天呢，穆圣穆罕默德和他的一些弟子在一个场合坐着，旁边是一条路，然后过来了一群人，干什么的呢？是送葬的，就是埋死人的，抬着死人去掩埋。那么看到这个送葬的队伍呢，穆罕默德就站起来了。站起来干什么？就是表示尊重，有人死了嘛。可是他身边的人呢，就有点不理解先知的这个做法，就说他是一个犹太人，你干嘛为他？这个时候已经穆斯林和这个什么关系已经有点僵了。这个人就说他是一个犹太人，你干嘛要为他就要站立呢？穆圣怎么说的呢？说难道犹太人不是人吗？这言外之意是什么呀？是人就应当受到尊重。还有呢，就是有时候犹太人这个有病了，穆圣呢鼓励穆斯林去看望。在逢年的按照我们中国人说吧，逢年过节的时候啊，有什么喜事的时候啊，这个穆圣呢也教导他身边的穆斯林，你们应当给你们的邻居送去一份这个好吃的东西。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很多，这些现象呢就告诉我们，而且还在这个食品方面，伊斯兰教容许穆斯林吃犹太人基督教徒，当时主要是这些人，犹太人和基督教的食品，他们做的东西容许穆斯林吃，那么也容许他们吃穆斯林的食物。这都是一些个就是表示友好表示亲善的一些个具体的做法。当然这就是针对什么和穆斯林友好相处的人。如果站在穆斯林的对立面，要想着消灭伊斯兰教，那么真主容许穆斯林呢，就是制止他们的这种不良的动机。因为穆斯林穆罕默德认为他所传达的是真主的使命，是主宰众世界的主的使命啊。他如果不能够有效的去传播，他如果没有尽力的话，那么他是有罪的，所以他必须这么做。和历代的先知使者一样，穆罕默德传播这个伊斯兰教呢，他没有所图，如果说没所图也不对，就是所图什么呢？图真主的喜悦，因为是真主要他责成他做这件事情，图真主的喜悦，完成自己的使命。在物质上，在这世俗的利益方面没有的啊。穆罕默德自己就是一再的这个什么，古兰经里面也一再的提醒穆罕默德说呢，我和你们一样是一个凡人。大家可能有一点可能大家可能不陌生，那就是很多宗教都把那个宗教的创始人作为就是后来就是崇拜了这个宗教的创始人。比方说基督教的这个耶稣是吧，就是人们在基督教都在崇拜上帝的同时也崇拜耶稣。比方说咱们佛教的这个什么释迦牟尼，他本来是一个导师，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导师，那么现在的佛教徒也崇拜他。但是唯独伊斯兰教呢没有这么做，穆罕默德没有这么做。因为在我们的穆斯林的宣言当中，真主通过穆罕默德告诉穆斯林的宣言当中呢，强调了两件事情，关于穆罕默德的身份啊，强调两件事。首先强调的是什么？是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仆人，同时是他的使者。既然是仆人，他和其他的人是一模一样的，所不同的呢，和他和其他人所不同的就是他接受了真主交给他的使命，他要负责传达这个使命，那么人们呢也必须就是接受遵从他的使命。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是既然是真主的仆人，也就是说他没有神性，没有主所具有的属性。那么以上是这个穆圣时期对非穆斯林的态度立场啊。我刚才说过，就是麦加的反对势力曾经那么迫害过这个什么穆斯林穆圣，后来也发生了很多战争。但是当穆斯林的力量最终，当然所有这个不管犹太人还是这个什么麦加的反对派啊，他们的所有目的都没有达到，最终呢伊斯兰教传播得非常快，就是 这个人数增加的很快。然后呢，到了最后，穆罕默德和穆斯林呢，完全有能力去攻打麦加的时候，你们猜穆罕默德是怎么做的？到了伊斯兰历的第八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已经穆斯林的这个力量相当不错了，相当强了。穆罕默德呢，带领2000多人去麦加，要做一次复朝。复朝呢，是一种宗教公修当中的一种仪式。那么，这个队伍呢，就没有携带任何枪支弹药，没有任何这个武器，就是他本来就是完全就是为了履行一次这个宗教仪式这么去的。结果麦加的反对派一听到有几千号人浩浩荡荡向麦加开来，这时候呢，那些曾经迫害过穆斯林的人啊，就有点紧张，于是呢，他们就派出代表。这个时候穆斯林已经快到麦加了，大概离麦加有几十公里的那么个地方，不是很远了。这个派的代表来说，不行，你们今年不可以这个什么举行你们的这个功课，明年你们再来。这个穆圣呢考虑了一下以后就接受了。当时其他穆斯林不接受，为什么呢？因为穆斯林的人数可以了，当时虽然才去了2000多人，但是麦加还有更多的穆斯林啊，真正要打起来了也有可能打取胜所以很多穆斯林呢就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穆圣呢妥协了，让步了，就是没有必要让步。他们本身呢，以前就有仇，然后呢，现在又阻止我们去麦加进寺，这不是他们的理亏啊，他们没有理由啊，你还让步，你还答应他们的条件，甚至于在这个当时写这个条约当中呢，有一条写的什么，就是一开始穆斯林起草写的，阿里起草写的。上面写的是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致麦加的某某人的这个信，但这个麦加人一看以后呢，你上面有个穆罕默德真主的使者，他不相信啊，他不接受这个，然后就要求什么，这个你得去掉啊，真主的使者这个字眼要去掉。这起草这个文件的人呢，阿里呢就不干，那怎么行啊，穆罕默德自己拿过来有什么东西把这个涂掉了。大家想想，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胸怀呀！就这样，虽然有很多穆斯林反对，但穆罕默德还是坚持这么做了。坚持这么做，看起来是一种妥协，一种让步，但同时呢，它体现了穆罕默德，体现了伊斯兰的宽大宽怀。就是这种精神，感动了后来的短短两年，感化了很多很多的非穆斯林加入伊斯兰教。据史书记载呢，后来的就起草的这个文件和多神教徒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做出这样让步的之后的两年之内，加入伊斯兰教的人相当于前15年传播，就是穆圣传播伊斯兰教的总和。不是穆罕默德做了多少工作，而是伊斯兰的一种精神。就这样，这一年呢就放弃了，穆斯林就放弃了抄经，然后到第二年就抄经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力量就很强大了麦加呢本来是一个敌对的地方了，但是这一年已经就是基本上就是和平解放。那么对那些个曾经不遗余力的迫害穆圣迫害穆斯林的人，穆罕默德是怎么做的呢？穆罕默德说了这么一句话，说 ان طلقوا وانتم الطلقاء， 什么意思呢？你们都去吧你们都是自由的。只对其中的那么3-5个就是非常非常恶劣的人处以极刑，做了太多的坏事情，杀了太多的人。当然那个杀人呢，你看他们迫害这个入教的穆斯林啊，他们怎么做呢？打得遍体鳞伤以后啊，就放在一个很大的石头上面。大家知道沙特那个地方，麦加那个地方很热的，夏天最热的时候是46度啊，在非常这个什么温度很高的时候，就是正中午放到石头上面晒呀，那个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就这样一些人，穆罕默德只处理了其中的极个别很有限的几个人，史书上记载大概不超过7个人，实在是罪大恶极，其他的人呢通通自由。为什么这样？穆罕默德本人的胸怀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真主在那儿教导着他，
指引他怎么样处理各种各样的事物。那么穆罕默德去世以后，大家可能知道有四位先后代替穆圣去治理那个国家。那么读过回教史的人也知道，就是在这四位哈里发时期啊，正是穆斯林开疆拓土的时候。在短短按照史书是历史 史学家们的说法，就说在短短不到100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在当时是唯一，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超级大国。从地域的广阔也好，从人员的分布也好，它是唯一的最大的啊。那么具体的讲，在处理民族关系的时候，那么地域多大了，人多了，有更多的其他的，包括拜火教徒啊，包括基督教徒啊，犹太人、犹太教徒啊，他们也生存在这些个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版图的这个土地上，怎么对待的呢？哈里发们依然如故啊，穆罕默德的这些继承人依然如故，同样对待，就像穆圣对待这个什么一样啊，对待非穆斯林啊。那里边那在那期间呢，也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啊，其中包括欧麦尔第二代哈里发时期，欧麦尔呢有一次在街上巡视，看到一个犹太老人在那儿要饭，在那儿沿街祈祷行乞啊，然后呢就去问老人家是怎么回事啊。他说呢，这个我现在日子很难过，就生活没有着落，子女呢也好像也不管，然后我不得不要饭。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就大发的人命令人呢，让当时就现在的宰喀特啊，天客，刚才马老师提到的天客呢，那是当时伊斯兰国家的一个经济来源之一。从天客里边，他的 Beit Zakat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国库啊。从国库里边呢，给不光是这一个老人，给类似这样的老人，就是生活没有着落的老人呢，专门拨一些款项去供养他们的这个什么。欧麦尔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些人当时这个伊斯兰国家对非穆斯林的政策就说，有权利也有义务，这个义务什么呢？在经济方面，穆斯林必须向穆斯林国家交纳天客啊，出天客，然后非穆斯林呢，他不叫天客，他叫人头税，每个人根据人情况，有劳动能力的，有挣钱能力的，这样的人有收入的人要交一定的人头税。欧麦尔说呢，这些老先生年轻的时候他们给我们交，给政府交了人头税了，现在老了，他们生活没着落，没有就是自食能力的时候，自食其力这种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不管他，那我们就不公正了。这是欧麦尔的一段话。阿里时期有过这样一个故事，这个阿里的就是打仗的时候穿过的一个铠甲，就是战袍啊，被一个犹太人给偷走了。结果后来就发现了，找到了以后，就阿里当时是哈里发，就是国家的最高元首啊。阿里呢就跑到当时在库法，他每个地方都有这个地方法官判案，断案子都是由法官具体操作的。当然这个法官都是由哈里发领导的。结果呢，阿里就跑到法官那儿说某某人呢把我的什么给偷走了。法官就问他，你有什么证据？谁能证明你？谁能证明是他偷了你的东西啊？阿里说呢，他想了想以后说，我儿子能证明。法官说，儿子不可以替老子作证的，就是儿子给老子作证没有用的，无效的，这样按照我们伊斯兰教法是这样子。结果呢，法官就以这个证据不足，就是没有证据为理由，把这个东西呢就判给犹太人了，这个东西归你。你们猜结果会怎么样呢？犹太人一开始挺高兴的，是拿着东西走了。过了一会儿，走了一会儿呢，又回来了。因为他走的路上，他想啊，这个怎么回事？这个哈里发跟我打官司，然后输给我，而且这个什么，他还得听这个法官的，法官他必须依照证据来判断啊，他不可以因为是哈里发的东西，所以我就稀里糊涂就判给哈里发，啊，他想想以后，这不对，这不能这样走了，然后他就返回来。自己承认这是阿里的东西，然后呢，当时就宣布我加入伊斯兰教。 因为他这个对这种法律的公正啊，所感动，啊，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这在史书上都有记载的，一些就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就是那些哈里发们和地方长官之间的这个文书文件啊，就是互相这个通交流的这些文件当中都有记载的，啊，有很多很多。那么再往后，四大哈里发以后，阿巴斯时期。是伊斯兰穆斯林在历史上，如果说四大哈里发时期是开疆拓土的时代，那么阿巴斯时期呢，正是学术和文化科学最繁荣最发达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这个时候穆斯林所做的贡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穆斯林当时所做的贡献呢，到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受益。怎么讲呢？这个现在西方的这个科技的先进啊，从这个什么欧洲的文艺复兴说起吧。欧洲文艺复兴是怎么产生的？这跟穆斯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你们可以随便翻一个，就是不管是美国人写的，还是任何一个就是比较公正的历史学家写的书，不一定是穆斯林写的啊。就任何一个公正的历史学家，比较权威的历史学家写的，你可以翻翻这那段历史。希腊文明和罗马这个文明啊，他们就是希腊人和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人，他们所创造的文明，他们所在科学在知识方面所留下的这个什么辉煌的成绩呢，后来被他们的后代丢掉了啊。截至这个伊斯兰教传播的时候，就是罗马人希腊人的后代呢，对他们祖先的宝贵的遗产基本上的忘得一干二净了。待会儿有一点文字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会这个什么会有助于大家了解。然后穆斯林呢把这些东西捡起来了啊，尤其是阿巴斯时期，政府组织了大批的人才，这里面包括基督教徒，包括犹太人，包括其他的，就是语言方面很好的人才，把这些遗产呢，因为他在这个什么征服这个其他地方的时候，他把好多文献，好多很宝贵的资料啊，他们弄来，甚至哈里发们不惜重金把它收购来买来，由国家来统一保管，然后呢。在巴格达建立过一个很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叫什么来着？智慧宫啊，很大的图书馆啊，很多东西，很多很珍贵的文物，很珍贵的这个资料啊，都存在里边。然后组织一些人去翻译，首先是翻译成阿拉伯文，然后呢，就是在穆斯林中间，在阿拉伯这个伊斯兰帝国境内呢，就是传播。这个时期，穆斯林。一方面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另一方面在那个基础上又做了很多补充啊，有自己的一些个新的发现和发明啊。然后呢就在和欧洲人的接触当中，又把这些东西呢，在征服穆斯林在征服欧洲的时候，又把这些东西呢传到欧洲啊，包括把咱们中国的四大发明当中的一部分，包括其中包括什么造纸术，就是制造纸的这种技术，就是穆斯林传到这个什么，包括把印度的一些个东西，印度文化的文明当中的一些东西也传到欧洲。我不知道这里华人把这个什么一二三四五六那个数字怎么叫啊，阿拉伯数字，其实呢不是阿拉伯数字，是印度数字。那么为什么叫阿拉伯数字呢？因为是阿拉伯人从印度那儿学到，然后呢又把它传到欧洲人，传的时候他未必告诉欧洲人这是印度，我们从印度那里拿来的。所以到现在我就中国大陆的教科书里面把那种数字都叫阿拉伯数字，我就很长时间我就不理解怎么回事，为什么阿拉伯数字，因为它有它的数字啊，阿拉伯人有自己的数字的，但这个不是阿拉伯数字，为什么叫阿拉伯数字啊？ 后来我在一份杂志上看到了这段这个什么，哦，这原来是阿拉伯人从印度那儿把印度数字弄来以后呢，又传给欧洲了，然后欧洲又传给中国人，然后因为是阿拉伯人传的，所以说是阿拉伯数字，这个谜就解开了。啊，总而言之呢，穆斯林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下面呢，我跟大家读一下美国的已故总统尼克松的一段话。他说呢，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里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在这个时代里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得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世界巨人们的肩膀上。这个话呢是出自尼克松有一本书叫《抓住时机》啊，但是我这段文字呢是从有一本中国的学者写的有本书叫《阿拉伯的智慧》，《阿拉伯的智慧》这本书的第一页啊，这个书呢是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物啊。那么这段话当然很简单，但是呢高度概括了穆斯林在那段时期所做出的贡献啊。所以我说呢，我们现在享受的所谓的高科技也好，所谓的这个什么很多很多东西，当然我们得感谢西方人做出了啊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什么，但是我们呢也不能忘却穆斯林，因为西方的这个之所以有现在的发达，是在他们穆斯林把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传给他们，而且还创造了很多东西以后呢，才有了今天的辉煌成就。那么这是阿巴斯时期啊。那么在这段时期呢，关于民族问题啊，哈里发就是国家的最高元首，他们呢重用一些个非穆斯林，重用到什么程度啊，几乎和现在的马来西亚对华人是差不多，就是部长级啊这种干部当中，包括是军机要大臣当中呢，都有基督徒啊或者其他的宗教徒啊，就是他们的心胸是很宽阔的。那么这种宽阔呢，除了他们本身的这个什么之外，跟伊斯兰的教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另一方面呢，一方面就是其他的民族，当时你看历史书上记载，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基督教内部教派之间发生问题啊，或者有时候选这个教皇啊，或者是宗教上层人士的时候，比如他们之间有分歧啊，这时候基督教徒都愿意让哈里法出来给他们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啊。你就从这些方面就能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啊，甚至于就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间互赠礼物啊，包括哈里发和这个其他宗教的上层人士之间的正常的交往啊，这些都是很正常的。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和伊斯兰的教义有关系，伊斯兰规定了这穆斯林的这种行为准则、行为规范。是伊斯兰容许并鼓励他们这样做，要求他们这么做。那么关于民族问题呢，就说到这里。那么前面讲到就是当今的这个国际穆斯林世界，目前的穆斯林世界的确是处在空前的低谷状态，就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呢很多，有历史的原因，有政治的原因，有经济的原因啊，有很多很多很多原因呢，希望建议大家，也希望大家去读一些相关的书去了解去。我在这里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讲这么一点，就是我们穆斯林自身的原因。我穆斯林自身呢的确存在，就是目前的被动的局面，挨打的局面。首先有一点就是跟伊斯兰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现在的伊斯兰世界这种状态并不是伊斯兰教本身造成的，而是穆斯林造成的。怎么讲？就说 按照我们伊斯兰教界一些学者们的，很多学者也在思考啊，为什么会这样？很多学者的说法就说是穆斯林，或者说一部分穆斯林，特别是当政的穆斯林啊，当政的穆斯林，一些个阿拉伯国家所谓的伊斯兰国家的元首们，他们呢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伊斯兰，就是没有按照伊斯兰的原则去处理问题，没有按伊斯兰的治国方略去治国。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现在的阿拉伯国家，种族主义意识很强，而种族主义呢和伊斯兰是格格不入的。你是哪个民族，你是哪个种族，你是什么肤色，你来自哪个区域，这在伊斯兰来说没有任何价值的。伊斯兰评判人的标准是什么？看人的思想健康与否，看人的行为端正与否。按照我们就是穆斯林内部的话说，就是凭塔古啊，凭对真主的敬畏程度。那么广义的讲呢，对真主的敬畏体现在哪里呀？一个人只有有正确的思想，有正确的信仰，才能有正确的言论和行为。一个人有了正确的言论和行为，这才是体现了塔古啊。它是这样一个概念，就说看你做得好不好，换一句话说，看你对你自个儿、对家庭、对社会所做的努力、所做的贡献、所做的好事多与不多，看你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高贵和低贱的评价是这个。如果一个人是恶徒，那他绝对是很低贱的人。按照穆斯林伊斯兰古兰经的说法，就是说有每个人当然都有心，都有眼睛，都有这个大脑，对吧？大脑是用来思考的，是吧？心是用来参悟的，那么眼睛是用来观察的，耳朵是用来听取正确的东西的、真理的。那么有段古兰经讲得非常好，说呢，我为真主说呢，我为火域创造了许多人和精灵。那么为火域创造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呢，将来他们的归宿是火域。为什么呢？后面的经文解释说，他们有心不去参悟，他们有眼睛不去观察，他们有耳朵不去听取真理。对于这些人呢，真主进一步说呢，这些人好比牲畜，跟其他动物没什么区别。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什么？人有理智，真主赋予人类理智，对吧？人的行为应该和动物有所区别。但是这些人呢，虽然有理智，但是呢，他理智没有发挥正面的作用。紧接着说，甚至还比动物还更迷雾。这个话，我当初学这段经文的时候并不理解，后来我明白了，这句话说的非常正确。怎么讲呢？动物能做，就是人能做的坏事，动物做不出来，是不是这样啊？比如说，动物最残忍，残忍到什么程度啊？一般来说，动物就是很不会吃自己的同类，或者就是即便吃，咬死了，他把那个东西吃掉了，仅此而已。人呢，可以让自己的同类生不得、死不得，让你就是百般的受到折磨，你痛痛快快一刀结束了，还好一些，利索一些，对不对？人往往呢，就说如果由于狂妄，由于骄傲，不接受天启的指导，然后呢，会就说他的那种欲望会膨胀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后他可以为所欲为。在伊斯兰看来，只有真主是，只有上苍是为所欲为的，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当然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着一定的道理，这个道理有时候我们明白，有时候我们不明白而已。人是不可以，人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呢，有不少人呢就想着为所欲为，对世界，对其他的国家，对其他的人，其他的种族，就想完全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管理人。你要不听我的，我就要去惩罚你。世界为什么混乱？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人有些人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对，没有把自己摆在人的位置上，没有把自己摆在置于上苍的管理之下，认为呢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结果就导致目前的这种状态。那么大家知道，生态平衡的破坏、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是跟这有关系啊。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大陆接受的教育，以前说法是什么，大自然是无穷尽的财富，人类可以就是用之不竭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是没有结束的时候。所以呢，由这个什么这种观念，再加上当时呢有大家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吧，提出来个什么人定胜天啊，我人的能力可以胜过天，我就要按照我的意志，按照我的想法，按照我的方式去改造大自然，就是让他为我服务。他就忽略了一点，人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当人按照这种自己有限的能力、有限的方式或者不健康的方式去对待自然、同自然打交道的时候呢，就会造成后来的这种局面。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学者也开始意识到了。前年在我来马来西亚之前，有一次我在看中央电视台上面人民大学有一个女性的一个教授，她就谈到这个问题，说呢不可以那么理解了，我们现在必须得和大自然交朋友，这个就比以前就进步多了，不狂妄了。以前是我想怎么样去改造，按我的意志去改造，像在我们中国来说，就是本着这样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在这个土地的问题上，一阵呢要把所有的林子全伐掉啊，自然长出来树木啊全砍掉，然后呢全变成田，农田。后来这一变以后呢，他当时想的就是粮食越多越好啊，但殊不知后来又造成什么生态的破坏，严重破坏，水土流失，这个黄沙肆虐。近几年这个我们那里的这个什么沙尘暴很严重啊，以前没有的，以前听都没听过，就这就是人为的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自然啊。所以当如果人呢就把自己的位置摆不对，把人不摆在人的地位位置上，而摆在神的位置上，那灾难将至也。所以呢这个再回到这个伊斯兰世界呢，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主要的原因还在穆斯林内部。简单的讲，就说是伊斯兰，是穆斯林，或者说一部分穆斯林，特别是那些个所谓的总统、穆斯林总统、所谓的穆斯林的国王，这些人呢，在很大程度上，我不敢说百分之百的，但很大程度上呢，没有按照伊斯兰的治国方法去治国，没有按伊斯兰的这个民族关系、民族政策去处理民族关系。前面我讲过那么多，是就是早期的穆斯林做的比较好，所以他们很成功，在治国方面，你看他疆土越来越大啊，文化很繁荣。但是当人们放弃了那种伊斯兰的那种精神以后呢，用这个狭隘的种族主义取代以后呢，情况就变了。我们身边就现在在 UII 在回教大学，我和一些个伊拉克的学生接触的时候啊，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虽然都是穆斯林，但种族意识远远超过宗教兄弟感情，彼此不来往。成这个程度了，当然这个是由统治者有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是作为普通的穆斯林之间都不应该有这个什么的，都不应该有这样的观念。大家知道历史上有些西方曾经试图就是把现在的阿拉伯国家都是作为民族国家纷纷独立的啊，强化了人们的民族观念，阿拉伯民族、科普特民族、这个民族那个民族，建立民族国家。大家知道可能就是西方有一个什么，就是把宗教和这个世俗，把宗教和政治啊完全脱离开，就是说白了，就是把宗教彻底的边缘化，放到很不起眼的位置，让他就能生了生，能死了就早死了吧，但是这么个政策。那么这种政策在阿拉伯世界同样受到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因为阿拉伯国家独立的时间不长，他培养人才，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人才，到哪里去啊？到西方去。 西方给他们灌输的什么呀？灌输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灌输的是你放弃伊斯兰的那种大同思想。然后这些人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以后，来辅佐萨达姆，来辅佐这个，来辅佐那个，他们在旁边去辅佐他们的主子，他们能有什么好的点子呀？就造成了现在的我刚才说的伊拉克人、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虽然都是穆斯林，但是呢互相不来往。伊斯兰里边没有的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啊，没有丝毫的夸张，哪来的？就是这么造成的。那么也就是说，由于部分穆斯林特别是当政者背离了伊斯兰的精神啊，没有按照伊斯兰的教导去治国，去领导百姓，去建设国家，所以呢就造成了目前的被动挨打的局面啊。这是一个，当然这不是所有的原因，是主要的原因啊，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比方说穆斯林国家和国家之间这关系，本来应该是他们有时候报纸上媒体上也讲啊，某某国家和我们是兄弟关系啊，他叫什么比如说苏迪亚阿什贝克啊，兄弟般的沙特阿拉伯，就是伊拉克说这个什么，这仅仅是字眼上的，但是当有利可图的时候，对，渴望有可能从对方那儿闹到什么好处的时候呢，那这个兄弟关系就没有了，就不存在了。就像这个什么萨达姆攻伊拉克攻科威特是一样的道理，没有理由的。就说按照伊斯兰，按照古兰经的教导，是穆斯林的是兄弟，前面我说过是人，都是有着血缘关系，所以要就是就按照对待你旁边的这个兄弟一样对待。那么穆斯林的关系呢就更近，因为除了血缘关系之外，他还有一个什么信仰，共同信仰的关系啊，共同的文化的关系，共同的这个风俗习惯的关系。那么所以呢他的关系应该更近。那么穆罕默德教导说，你一个人呢，你的信仰不完美，除非你能够按就像对待你自个儿那样对待你的兄弟。那么按照这个要求，哪个穆斯林一个任何个人和另外一个个人不可以侵犯的，没有丝毫的权利侵犯的，无理的什么，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你要是主动的这个什么都是不对的啊。最后我突然想起了一段圣训，是关于民族关系的啊，是穆罕默德教导这个他的弟子说的一番话。他说呢，有人问啊，就说如果一个穆斯林和一个非穆斯林比如说打架了，那我们该就是其他的穆斯林该怎么办？穆神说呢，你帮你的兄弟。哎，这话大家听起来好像不对劲儿是吧？这个问话的人就接着问说，那他要是疏礼啊，亏礼没有礼，他侵犯了别人了是吧，然后呢挨打了，那这个时候我帮是应该的。如果他要是个混蛋，他打了别人了，就是 无端的去侵犯别人的权利，那我该怎么帮啊？穆圣教导他说，这时候你制止他，你不要让他去伤害别人，这就是对他的帮助。以上我讲的是伊斯兰教关于民族关系的原则立场。谢谢大家。
谢谢马占明先生，刚才他给我们大家上了一课宝贵的伊斯兰教发展史。那么我们从伊斯兰教发展史上面认识到，伊斯兰教本身是一个宽容的宗教，没有强调种族主义，对于所有的人都很公平。但是今天很多人对于伊斯兰教的看法似乎很负面，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很少去真正了解伊斯兰教。我们所知道的 关于伊斯兰教的一切，很多都是通过西方的媒体的报道。西方媒体为了本身的利益，当然他们的报道呢，对伊斯兰教不一定是客观的，不一定是公平的。另一方面，我们对今天伊斯兰教的一些误解呢，根据马占明先生说，这完全是因为有一部分的穆斯林，尤其是穆斯林的政府领导人，他们并没有完全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来统治国家，所以今天造成很多非伊斯兰教的教徒对于伊斯兰教呢，有一些不很正面的看法，甚至有一些恐惧感。所以今天通过了马占明先生的说明，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对伊斯兰教重新认识。